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白健，你有没有听我们的世外桃源周末版呢？
听了一段，不好意思。对，我早上起来，星期六早上起来听了一段，正好听到二三子在那讲，还有一位婉月主持的散文。
他们辛苦了好几天，那以后就是每周六早上呢8点到9点。是二山子和他的同工，哎，但是他在这个节目里不叫二山子，他叫魏阳。其实这个魏阳才是他最早用的广播名字，二山子呢是为世外桃源后来另取的。
7点到8点
可能有另外一个休斯顿的广播团队会把那个时间接手过去，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光颜社，他们所制作的心灵加油站，以后啊会变成一个小时的节目，搬到这个频道来和我们一起。星期六早上7点到8点是他们的，接着您就可以听魏阳，就是二山子和他的同工制作的清晨安息节目。
估计7点到8点能够听到的人就不多了。
所以我说在休斯顿发起一个早起运动嘛，
因为对相当一部分人好不容易星期六可以睡个懒觉，你知道吗？
对相当一部分人好不容易可以早上起来灵修，不用赶着上班。
对呀、啊，所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要上班，星期天要上教会，所以就是星期六，
啊、就剩下星期六了、就看你多么爱主、啊。
再抓紧时间灵修一下嘛，
对
吧？
对，凡事有两边看的。我们今天要读的一段圣经也是有一个两边的看法啊，在这个。马太福音第8章，耶稣下山平静了风海之后呢，哎，这是一段很出名的圣经。马太福音说，耶稣既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白金，你有没有看过被鬼附的人？
还真的没有，听说过。
听说过。
但是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以前都在无神论的环境下，
你不知道他们是
这东西就当作一个奇谈怪论的东西听一听、
啊、但圣经里面的被鬼附有两种啊，这一张圣经这个被鬼附的人呢，表面上来你可能没有见过，但是另外一种被鬼附的人你肯定见过。一个人是杀人如麻面不改色，他肯定是被鬼附的，无论他看起来是不是像我们这一章里面所说这两个被鬼附的人这么可怕，他可以看起来完全正常，可是如果他活在世上可以做出那些事的话，肯定是被鬼附了，魔鬼的灵住在他里边，借着他来行事啊！而且我们这个在讲到魔鬼的时候已经花了好多的时间在讲啊，凡是被魔鬼所控制的人，从圣经的角度来讲都是被鬼附的。严格的说，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呢、通通都在那个，都在那个
魔鬼的掌控之下、
魔鬼的掌控之下，没错。
魔鬼，我们前面讲的魔鬼，跟我们这讲的鬼，应当还是说有些区别。
那当然，源头是一个，但是表现在人的身上是有区别的。我们可以继续读下去啊。他说这两个被鬼附的人，那你一看就知道他是被鬼附的啊。他住在什么地方呢？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这就表示
那肯定很怕人呢、那谁也不敢往那走。
这两个被鬼附的人是一眼看起来就很让人家害怕的。他住在这种坟地，他是不是本来就住在坟地呢？这个你就得到别的福音书去看了啊。圣经是这样，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是现在很大众化的英文名字。这是四个人，所谓四个门徒，就他们所知道，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把它记下来，成为圣经的四福音书。那记下来的时候呢，有的人记点这个，有的人记点那个。在这个被鬼附的世界呢，至少有三个人记载，就是马太、马可和路加都记载了。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挺重要啊。 你得
互相印证一下，
哎，去看一看。大致来说，印证是肯定的，因为这已经2000年了，多少人都在读这些书啊。如果它有什么明显的不一样的话，你早就晓得了。但是你要知道这整个事件的细节呢，你就翻到其他两个福音书，这样就能够让你有一个更全面的图画。我还记得我刚得救的时候呢，参加一个退休会，退休会呢是讲到另外一个地方，门徒在过海的时候呢遇见风浪。我们上星期讲的这个风浪是圣经是明说了、
嗯、
主耶稣吩咐他们说我们可以渡到那边去，因为好多人围着他嘛。哎，下边有一个风浪呢，就是耶稣在海上行走的那段事情。那个风浪也是主耶稣先打发他的门徒过海去，但是呢在约翰福音就没有这样记。约翰福音光记载说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天已经黑了，忽然狂风大作。那个时候我们在退休会里面呢，大家就开始发表意见了。基本的意见就是说呢，这些门徒不听话，所以会遇见风浪。我们大家查着查着也觉得言之成理啊。那时候刚信主什么都不懂嘛。
就是主耶稣给他们点教训。
对，我们最喜欢讲这种事情啊。你如果不听话啊，你如果没有弄清楚圣灵的意思就随便去哪里啊，然后主就会管教你啊，然后你就会遇到不顺的事情啊。
但是这个心理啊，我看对，特别是对刚信主的弟兄姐妹蛮普遍的。我上次听过一个姐妹做见证，她也就提到刚信主要一两年，她就是怕做错什么事给主耶稣啊惩罚一下，怕做错哪个事又给惩罚一下。
圣经的话是这样安慰我们的啊，跟我们今天的教导很不一样。那现在不单是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啊，很多的教会根本就是这么教的，这真的是一个相当不正确的看法啊。
就是说你如果做错事要受到惩罚，
你可以说神管教我们，但是神管教我们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叫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换句话说我们身上啊还有许多属肉体的地方，或者我们行事为人常常还凭着己意去行，但是这个都是讲到比较犯罪方面的，绝对不是说哎呀我想要寻求主，但是我因为没有答案我去做了，所以主就惩罚我。哎呀，不是这个意思啦。因为刑罚是他担当的，他不是说你现在信主了我有一个更高的要求，要求你做不到我就刑罚你，这个是完全不明白神的心意才会这样讲。他的杖他的竿不单是带领我们，而且是安慰我们。弟兄姐妹千万不要随随便便用这个刑罚这两个词，这个不是个用词的问题，而是在你心里的观念问题。他常常管教我们啊，让我们逐渐逐渐明白怎么倚靠神。但是这个管教跟刑罚绝对两回事，我们管孩子就知道了，刑罚是一种定罪的事情。
刚才你也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就相当于用父子关系来形容，
那当然这是圣经里面神自己选择的一个父子关系。
这个就我觉得找不出比这种更好的一种，
或者他是说牧人跟羊的关系，牧人不刑罚他的羊的。
对，所以做父亲的没有理由说什么事情都在刑罚儿子，但是做一定的管教肯定是有的。
所以在约翰最后的书信他就讲了，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尺度，他就说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什么地方有惧怕什么地方就有刑罚啊。惧怕的人在爱里面没有得到完全。什么意思呢？你整天怕你做错事神就会处罚你，整天怕你做错事就走出神的带领，这真是一个不认识神的心态。可是这个心态是弥漫到没办法，比这个星期六早晨的雾还要厚啊！你切不开它。大家就是在这个心态里面好像还觉得对，因为这些弟兄姐妹他不是说要去做奸犯科做什么自私的事情，他只是想知道说我这一生的路我到底应该怎么走在主的旨意里面。他在这里边摸索，在这样摸索的时候你需要知道，向来不是啊，我们一再重复了好多次了，向来不是你跟的好，向来是主带的好。我们跟随主不是靠着我们认为主今天要我往东明天叫我往西这样去跟随，我们跟随主是把自己终身的事交在他的手中，然后照着心里面的平安往前面走。很多时候到了你要做决定的关口，你仍然不知道怎么做决定，或者你心里面有个相当强的倾向，你觉得你想要这样做，你也不知道这样做是对是错，哎呀，你就平平安安的去做就是了。只要它不是个犯罪的事情，眼睛看着主，主会带领你的。 他如果不要你这样做，他会拦阻你，他会把你带回来。不要这么害怕，这是你的天赋哎，乖乖，你把他当什么当阎王吗？
讲到这一层关系，我们就有，比如说，我记得小时候，如果我们那时候粮食当然很珍贵，浪费点粮食啊，大人会吓唬你，特别老奶奶会说：“哎呀，雷公要把你劈了。”如果我们停留在这种水平，就可能就是相当于我们跟雷公的那种关系了，
现在问题是，不但大家停留在这种水平，还把这种水平讲成一种非常属灵的说法，就是说，哎呀，你凡事还不知道圣灵的意思，就不要动。哎呦，你说这句话讲得多么属灵！但是这个不知道圣灵的意思就不要动，是不是圣经的话？不是圣经的话，这是人归纳出来的属灵的原则，这个原则本身有很大的问题。你这个人跟随圣灵，完全是在于你晓不晓得圣灵的意思，你的晓得与不晓得又是在于你自己的努力，这是不对的。人之所以能够跟随圣灵，是明白神的心意，这个神的心意是在圣经里面神通篇的心意，是让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是不要跟随肉体。他不是真正的说，我今天中午应该吃什么，或者我现在有空，我想带孩子出去玩，我到底应该是往奥斯汀走呢，还是往阿肯萨走？不是这个东西。你可以去祷告，你得了一个平安，那是你的事情，你就去就是了。可是你不能教导弟兄姐妹在凡事上靠着你自己的理解，你认为你得了圣灵的意思，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教导。你到最后大家不知所从，你怎么知道你里边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大家有种种样样的分辨，其实你所需要知道是神对你的心意，以及他对你带领的办法到底是什么。你活在他的爱中，你在光明中行，你与肢体在一起往前面走，他必指引你的路。
这种讲法呢，我觉得还是有点玄，我怎么知道这是神的心意？
你的问题就问对了，问题完全不是在乎你怎么知道，甚至在大部分的情况说，不是你知道不知道，你所要知道就是说，主必带领你，你的一生奉献给主，你把你今生的事交托给他，对不对？你在凡事上呢，哎，用他的话来做你路上的光，做你脚前的灯，心里面没有禁止的事情，你就往前面走嘛。不平安你就停下来，你看看为什么不平安，是不是动了私心了，是不是害怕了，是不是伤害别人的事情，不是好的见证的事情，你自己应该知道的很清楚嘛。
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这样觉得很可以接受，也很理解。
对，
但是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就蒙哥已经讲过了，如果有什么去查一查，哎，今天应当怎么穿衣服，今天应当做什么，这个做起来就比较舒服，比较稳当。
你如果这样走下去，你会发现你越走越寸步难行，你给自己很多属灵的烟雾，让自己觉得说，哎，我现在真是个寻求神的人。可是你在靠你自己的努力来跟随圣灵的带领，这件事情是错的。
对呀，
天父知道你的心，你保守你的心在神的面前，你要明辨什么是出于肉体的事情，而不是什么是出于圣灵的事情。你自己很想做一个传说中的属灵人，神什么话都跟你讲，这是出于肉体的一个思想。固然我们想跟随圣灵，想知道圣灵的意思，想知道所谓主的旨意啊，当然我们一再说主的旨意这个词不能这样用，你不如说主的带领，你想知道主的带领，可是很多时候他不跟你讲话是一种带领，对不对？因为向来你读圣经啊，人听见神的话不是在于人的努力，如果这件事情重要到一个地步，神要你知道，他一定让你知道的，他要阻止你，他一定会拦阻你的。你看保罗说，我屡次定义要往你们那里去。基督徒可不可以定义？可以定义，你可以自己拿一个主意说，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只要这件事情呢是逃出喜悦的，它不是件犯罪的事情，你可以定义啊。然后保罗就说了，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神会拦阻你。哎，这个说法很多人认为是大逆不道，我跟你讲啊，你非得这样走，要不然你是裹了自己的脚往前面走，越走越走不动。你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在判定说，哎，我心里面这个意思到底是出于神的，是出于自己的，浪费了很多时间，很多失丧的灵魂，很多该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单言下来的。我知道很多人听众朋友听不下来这些话，可是我可以老实跟你讲，假如世外桃源的节目是合乎主心意的，这个节目就是这样开始的。年底的时候我再跟小贝讲，
我们是，我以为我们走不到年底了，现在你看08年又开始
了。周末版的节目一样的，同工们觉得说，电台告诉我们说有这个机会，我们说那我们就拿下来做吧，因为是传福音嘛，你不拿下来外邦人拿去了更麻烦，是不是？现在好多传印度教的传什么的东西，他们都在找这种节目时间，不如我们就拿下来做吧。那是不是出于主？ 听众朋友，我不晓得，我只知道直到如今主没有离弃我们啊，话就只能讲到这个地步了。我如果告诉你说什么事情我知道确实是出于神的，圣灵给我这个感动，我相信听众朋友从世外桃源第一集听到现在没有听见蒙哥小贝讲这种话，我们不讲这种话，因为我不知道，我只能说仰望他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不觉得自己做的有错，但是主是不是与我同在，回头你会看见。主如果与我同在呢，仍然不表示你跟随的对，只能说呢神的大能保守我们，这样就可以了，这样活起来是非常轻省的。你所要注意的是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以圣经做依据，明白神旨意的大方向，并且不顺从身体的私欲而行啊。你一旦完全奉献给他，你的一切在他手中，你就往前去就是了。圣经是告诉我们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你首先要辨明那些东西，然后要把自己奉献给主。他并没有给我们一套办法或者一套操练，天天去看说，哎，我怎么知道是不是出于神的，或者一直等候，等候到里面有一个声音，主跟我说，我认为主跟我说，你这样做，你那样做。跟随主不真的是这样，所谓弄清楚神的旨意，并不真的是这样子。啊，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我们已经是他草场上的羊了。你没办法教导这些羊做哲学家，你知道吧？他牧人把他带到哪就带到哪，你怎么到这里你不晓得。像大部分听众朋友不知道怎么回事来到美国。啊，来到美国之后呢，你得救了，你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跟你讲，往下的路一样，也许在特定的场合，主真的会告诉你。但是当主这样跟你讲话的时候，一般来说，不是需要你自己在那边苦苦的求。圣经里面的例子也是一样，他要跟你讲话，他负责让你听见呢。哎，我们把话扯开，但是刚才为什么会说到这些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大家有这个思想啊。当时我们刚信主，这已经30年以前了啊，在一个美南退休会里面的小组，约翰福音说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结果呢就遇见风了，所以大家就在那边大做文章。到最后有个弟兄呢说，哎，停一停，停一停，你看看别的福音书啊，都是讲，就有三个字是约翰福音没记的，随即催他的门徒下海边去啊。这个随即催，耶稣随即催这几个字没写在约翰福音，所以弄了半天我们白讨论，原来是主叫他们去了。哎呀，我们在那大做文章。那个事情对我印象深刻，我到今天都还记得。所以每次看到福音书呢，有很多丰富想象力的时候，我总是先去看看其他福音书怎么讲的。在这个被鬼附住在坟墓里这个人呢，其实其他的福音书对他有相当清楚的交代。你把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都连起来看的话，你会看见的。这个人其实本来不是住在坟墓里的，他本来住在哪里呢？第一，他住在城里；第二，他也住在房子里。那怎么会跑到这里呢？哎，路加福音讲了，原来这鬼啊，这个鬼不是坟墓里才有的鬼，本来就有的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显然这个人行为举止异常啊，而且可能有暴力倾向。那不但被人看守，而且怎么样呢？他们要把他捆住他，可能开始用绳子捆，没说到后来是用铁链捆。他说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行，因为人屡次用脚烙铁链捆锁他，结果怎么样啊？嘿嘿，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烙也被他弄碎了，呦，就没有人能制服他。
对，总没有人能制服他。
这个人的情况显然是越来越严重，大家都拿他没有办法。最后怎么样呢？被鬼赶到旷野去啊，这挺有意思。还记得我们讲那个主耶稣到被魔鬼试探的时候，那时候是圣灵催耶稣到旷野去。这个人到旷野去呢，是被鬼赶去的。那旷野我们知道是一个孤独的地方，问题越严重，魔鬼越要让你与弟兄姐妹隔离。这个人就是这样，他的境况一天不如一天，最后他就被孤立了。赶去之后干什么呢？马可福音就说了，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啊。这样读下来，我们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图画。这个人不穿衣服，浑身脏兮兮的，耶稣他们船一靠了岸啊，这个被鬼附的呢就出来迎着他。那我们普通看见这件事情的话，你会想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
他来攻击耶稣吧。
哎，他来攻击耶稣，而且你会不会害怕？你肯定害怕。
对。
可是这个事情就有两边的故事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来干什么呢？他远远的看见了耶稣，就跑过去俯伏在他面前拜他。我这是把几个福音书合在一起念啊。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或者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哎，这里面我觉得就有很多话好讲了。
是咯。
如果我听到第一问就是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句话怎么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哎，这个话呢凡是被鬼附啊，那个鬼说话的时候总会讲这么一句话，在圣经里面。什么叫做被鬼附的人？这时候我们就看得比较清楚了。凡是来到耶稣面前会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的人呢，那个话不是他讲的，那是鬼讲的。这话就难听了，白姐。
对啊，这话里面就不是那么好理解。
你要看圣经的话看得仔细一点。我们这样说好了，这个鬼跟听众朋友有什么相干？不相干。干嘛记这么详细？那肯定是你以为不相干，实际上它相干。
相干
在什么地方？你说我不住在坟墓里，我穿着衣服，我也不像一个被鬼附的人需要用铁链用脚镣来捆。哎，可是你有一件事情跟这个鬼很像啊。耶稣来的时候你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看看。
对，说这话的人太多了。
说这话的人太多了。从神的角度来看，
对对对，
或者从人被造的人的角度来看，与我们最相干的是谁啊？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里面与你最相干的是谁？
父母。
你为什么与他相干呢？因为他生你，他造你。你说我能够拿出这个凭据来，他跟我相干，因为你看我爸爸长得跟我多像，是不是？他的手长什么样？哎，我现在年纪大了，手看起来就像我爹当年一样。
哎，那么现在更好弄，也可以用 DNA 检查。
是啦，我不用这么麻烦啦。对，我鞋子穿坏，到我爹那去拿双鞋来穿，脚上一套就可以走了。为什么？我是他生的嘛。那耶稣跟你有什么相干？哎，这话你怎么好问呢？圣经说，神在起初造人的时候啊，照着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样式来造的。那个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样式是什么？是谁啊？对不对？
就神自己的。
就是主耶稣啊。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他来到你面前，你居然跟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会问这样蠢问题，那不是因为他造的人不好，而是因为什么？你被鬼附了，并且被鬼附到一个地步啊，见了耶稣只有这种话会从你嘴里面出来。
对,
对不对？
那么实际上正在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这个鬼是不是神所造的，第二个造人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那么这个鬼他是按照什么形象样式来造的？所以鬼会说我跟你有什么相干？
你看啊，人本来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现在就变成这个模样，碰到耶稣都不认识，还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对不对？其实耶稣来是拯救我们的啊，对鬼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在讲人啊，那但你能不能问一个问题说，哎，罪人是不是神造的？
那肯定
这个问题有点毛病了，你失掉了一个顺序。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啊，我有个好朋友，他从小呢，他的父母亲就离异了啊，他难得看见他妈，有一次他妈给他做了个饭包，你知道这孩子怎么样，多可怜，你知道吧？听众朋友，真的，你要是在考虑离婚的话啊，你太自私了，你替孩子想一想。不要这样，因为你自己不开心你就要离婚。我这个故事是真真实实的故事。这个孩子因为他妈给他做了个饭包，他就舍不得吃，他在书包里面摆了三天，你晓得吧？到后来这个饭盒都臭了，你看这孩子多可怜，这孩子多可怜。那你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你妈为什么做个臭饭盒给你？这个臭饭盒是不是你妈做的？你要问这个问题，他的答案当然说是。可是这个问题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因为他妈本来给他做的是香喷喷的饭盒，
对，这个比喻还是非常适当的，我觉得。
神讲得很清楚，人是他造的，可是你要问说罪人是不是他造的，哎，这个就不对了。人没有继续跟从神，没有听神的话，他就变成罪人。你问说魔鬼，鬼是不是神造的，这个一模一样的问题。神所造的是天使，神所造的尊贵的人。人如果会变成罪人，人如果会离开神，变成抵挡神、不认识神的人，那请问你，天使会不会堕落？
会堕落。对，我们讲天使长堕落成魔鬼。
他堕落成魔鬼，你就不要再问说魔鬼是不是神造的，你就跟那个臭饭盒是不是他妈做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那神所造的生命一定有一个特色，那个特色就是给你一个自主的权利啊。这个自主的权利跟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自由意志是两回事情啊，至少有相当大的不一样。我自己很不喜欢自由意志这个词。
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他给你一个自主的权利，这个自主的权利如果不是他给你的，他就不会对亚当夏娃讲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他就不会这么说了。
嗯。
那那个东西你不管把它叫成什么，总之他给你一个权利啊，他怎么样造的人是照他自己形象样式造的。当他要说这话的时候，他就给自己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难题，而且呢他确实是把这题给你解开了。怎么说呢？如果他造的人是不会离开他的，那么那个人一定不是照着他形象样式造的。这样说不知道是不是对你这个哲学家应该一定听得懂，对不 对？
对，
你如果说我照我自己的形象样式造，那这个形象样式绝对不只是指的外貌而已了，那个没什么好造的，是不是？如果这个、那神是不是自主的？我们就这么说好了，神是自主、
对，神肯定是自主的。
他造出来的生命是不是自主的？自主的，
也应该自主的。
至少在没犯罪之前，当神在伊甸园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是自主的。那后来圣经告诉我们，天使堕落，尤其天使长堕落，天使长自己心里面说，我要与至高者同等，我要升到天上，这个是天使的堕落。这个堕落成为魔鬼。天使其实是一种所谓服役的灵啊，它没有我们的身体啊。我们今天觉得有身体好像是很麻烦，实际上照着神起初创造的计划以及神在将来国度的计划，我们都是有身体的。这个身体应该是一个荣耀的身体，而天使呢比我们少，他是服役的灵，对，他是服役的灵，为将来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这是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所以圣经不要我们去拜所谓的天使啊。
嗯，对，因为他也是受造之物。
对呀、你怎么可以去拜他呢？圣经里面就算有天使向人显现，人要拜他，天使都不让他拜的。他只是奉差遣而来，在神面前侍立的天使。那这个天使的堕落就叫做魔鬼。
是不是可以说就是神的心意主要的还在我们人的身上？
希伯来书讲得非常清楚，神并没有救拔天使，换句话说他并没有为天使预备救恩。
对，
因为我们是要管辖将来世界的，人可以离开他，不管你离开到什么程度啊，神仍然要把将来的世界交给人管辖。那你说这些罪人都已经跑了这么远，都已经烂了，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你怎么还要把将来的世界给他呢？啊，神做事是不会更改心意的。你以为人的错误可以减弱神的全能吗？不，刚刚好相反，你越错他的恩典越大，你走得越远呢，他越有办法把你带回来，这个叫做上帝。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花了好多的时间讲，不在乎你跟随的多清楚啊。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一天到晚叫你故意去乱玩，对不对？别这样问，你这个就没意思了，我们就没办法讨论了。对啊，那你
不能再讨论下去。
你不能说我拿个刀子乱砍，每天不会流血，不是这意思吗？谁叫你乱砍、是不是？
我想蒙哥没这个意思。
对，但听的人常常有这个意思，整天要挑这个毛病，我们就没办法谈下去了。人可以听错神的话，人可以不晓得圣灵的意思，但是圣灵到最后有没有办法把你带到主的面前，带到天父家中，站立在你救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有没有这个办法？有。
那当然有，
因为这就是整个的救恩嘛。人堕落，天使背叛，但是到将来的国度，有没有一批神所救赎的子民在新天新地居住，与基督一同作王？有没有？
有，
这是必然的结果。你可以跑，你可以背叛，你可以不信，神到最后有这个本事。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主，神是既定的心意啊，创世以前所预定的福要给你的。当他要给你的时候，绝对不在乎你多么明白说，哎呀，我每一步怎么跟随圣灵，然后到最后呢，哎，你看果然，我跟你讲，凡是这样做的人到最后反而跟不上，因为那个不叫依靠神。
你不在乎你每天不在乎你每天烧几炷香。
那个叫做依靠自己的聪明，依靠自己对圣灵的明白来试着跟随圣灵，这是危险的。其实神的话已经给我们了，就在你手里，就是圣经。不要过度去追求，去迷信这一类的说法， 不是依靠你的经验、你的操练或者某某人教你的诀窍，而我们是依靠神的恩惠和大能。只要你把自己奉献给主，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是一句圣经里非常非常好的话。
嗯，
你不停的是活在他的怜悯与他的恩典里面，但是你一到了一个地步说，哎呀，我要知道什么是出于神，什么是不出于神，我做不好神会处罚我，你一下就掉在律法里面，你整天就是害怕说错话、做错事、走错路，你心里面充满了害怕，这个叫做活在律法里面。可是你知道很可怜是什么？有一个姐妹最近写了一封信给我，她说我在中国大陆住了这么多年，难得碰见，她说在我所住的地方一个都没有一个不凭律法而活的基督徒，通通都活在律法里面，没有一个人明白，从传道人到信徒，几乎没有一个人明白什么叫做恩典。他们活得一点都不清省，一点都不安息，一点都没有那个神的儿女凭着真道自由而行的荣耀，整天怕说错话、做错事、弄错了神的旨意，这是很可怜的事情。
对啊，这事情因为我是出国以前，没有接触过国内一些基督徒啊，什么样的情况，
是，
所以都不是很清楚。
当然，他住的地方是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那这个时候，鬼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显然他们并不是来害他。门徒以为这些鬼来了，赶快逃，是不是？上礼拜那个陈弟兄，他说他身上带了$7000，人家跟他说你碰见黑人就要跑。他下了飞机，他说他在等人家来接他，看见一个黑人他赶快跑，哎，又来一个黑人转过来再跑。你有没有被黑人帮助过？
有啊，
有一些很好心的美国弟兄，
但具体记不起来，但到现在你被黑人害过还没有，我都给他抢过啊，给他怎么样过。
你不能把人分成黑人白人，有很多的黑人啊，他的家庭观念、他的道德标准比中国人好多了，讲这个话一点都不夸张的。
我讲个笑话反正，就是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有个同学也是中国人，他的 roommate 是黑人。然后他住了一段时间，然后跟我们说，哎呀，本来我以为黑人身上很脏的，没想到黑人特别爱干净，
他特别爱干净，
天天洗澡啊涂香。
我最受不了就是他们喜欢把身上喷的香喷喷的。
对啊，身上喷的香喷喷的，特别喜欢打扮。
你如果认识医生啊，他是在美国的医院做事，他就可以告诉你，你看谁陪家人来看病，你看谁照顾爸爸妈妈，你就可以明白那个文化。这个家庭观念很强的，在照顾父母亲，而且很有爱心，在很多困难里面显出基督徒的美德与信心。最明显的往往是一些一生很坎坷的黑人，尤其是一些姐妹。还有呢，墨西哥人，就是西班牙语系的人，他们家庭观念非常强，所以你看他们来看病的时候，往往一窝人都来，有没有？带着他妈来看病呢，底下七八个孙子也来，坐在候诊室里面。这个情况我们常常可以看见，
这经常是这样。我们一直到医院去是看到，
对啊，
一群那个老墨坐在那，实际上是他们就一个人去看病。
你别看这些有色人种讨厌呐、我问你，你看什么人他就孤孤单单的坐在那个地方来看病？白人。那告诉你什么？你不要以为这样的人文化高，那样的人文化低啊，在神看起来，你的文化、你的财产、你的地位、你的教育，人以为尊贵的，在神看起来往往是可羞耻的。但是这个年纪大自己有病的姐妹带着她的老妈妈来看病，整天她的一生就是照顾她这个老妈妈，这个在神看起来是可尊贵的。
对，我觉得这是很讨神喜。
是啊，我们今天常常把自己一生的目标定错了，好像我这个人太重要了，我必须拿个学位，在世界上有什么成就才是重要，至于是不是照顾我的妻子儿女、我的父母，这个不重要。哎呦，你可能完全看错，这些事情都有两边看，对不对？门徒以为
这
个鬼来害他，其实这个人心里面充满了痛苦。你不要只看见鬼，没看见人呐。
但是就不知道怎么办。
哎，他们
神的儿子还觉得跟自己没相干。
对
呀、
那根本就他们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他光看见那个鬼可怕。这就是耶稣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我们看见弟兄姐妹，我们又回到刚才这个题目，看见弟兄姐妹就很快就给我们的这种超级建议啊，你这样做。就是因为你不知道神的意思，圣灵没说话，你什么都别动，你讲的好听、主耶稣是怜悯我们，对不对？他就留在那个地方，他就没有去定罪这个人，你怎么这么坏，你怎么把自己搞到这个地步。不不不，他替你解决问题的。
江姐，蒙哥，我们这样讲下去，这一句话是讲不完的。
对啊，我们现在
时间都快差不多了，我觉得是吧？
我说还没开始讲了，怎么办？
对啊，我们还没开始讲呀、啊，要下一次节目再接着
讲。
讲
到鬼啊，这个话就多起来了哈。
你看，从鬼啊，讲到家庭，讲到传统。
马可福音书里面有三个字，其他的福音书没有记，就是那个被鬼附的人呐、啊，远远的看见了耶稣，就跑过去干什么？不是去害他，而是去拜他。路加福音说，他就过去就俯伏在他面前，因为这个人心里面是充满了痛苦。他虽然被鬼附啊，他仍然知道看见耶稣要跑到他面前去。我们自己心里面一定要认识自己里边的鬼哈、啊。你会这么反对基督，那是因为你是第一，你被鬼附；第二，你仍然是神所造的人，所以你对基督这个题目啊。对耶稣这个人物啊特别反感。嘿，他什么事情惹你啊、嗯、你对雷锋反感不反感？不反感。基督好是雷锋好，那你说耶稣很好，耶稣很好，你为什么这么气他嘞？哎，那是因为你又有人、哎、又有鬼在你身上。
那蒙哥讲到雷锋这儿，我可能都想多讲两句、
啊、
像雷锋所谓全国人民学习的这样一个榜样、嗯、而且又是从解放军里面出来的。
哦，他是解放军的。
那么哎，对，他是军队，他是军队。
失敬，而我以为他就普通老百姓呢。
没有没有，那雷锋的故事，他就是说从小受苦，那么
在什么地方受苦？
七岁的时候就没爹没妈，
谁让他受苦了？
然后后来因为共产党来了，
哦，他就有爹有妈了，
把他脱离，就他脱离苦海，所以当然就是他的爹他的妈、
哦、这样一回事。
那么参加解放军。然后在解放军里学习毛主席著作、嗯、
他参加解放军的时候几岁啊？
应该是十六七岁吧。
你儿子几岁了？
我儿子十三岁了。
对，那快要可以做雷锋哈，继续讲。
快做雷锋。但是在当时背景下面，实际上这个人物啊，
嗯，
可以捧出来，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是当时在刚刚整个中国社会大跃进刚刚失败，就是说我们伟大领袖的威信相当低落的时候，这个在军队里当时主导是林彪在主导。
后来坐飞机没买人寿保险，
跟伟大领袖决裂了，他又跑走了，就是坐飞机给掉下来了。那在71年9.13，那么在当时就是因为伟大领袖威信非常低的时候，他就捧出一个雷锋这样的典型，作为一个听毛主席话做毛主席好孩子读毛主席书的这么一个典型、
嗯、
所以是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嘛，所以他的作用主要是为了制造一种个人崇拜的那么一种东西。至于雷锋会做好事啊，会怎么样，都是附属在这个，
嗯，
这个总的这个目标下面的一些事情。所以现在人好多人在谈雷锋的时候，都好像忘记当时的背景了。当时就是为了制造这个伟大领袖这个个人崇拜，拉出这个雷锋这么一个人作为典型。
就算我们听众朋友知道这一段这个白剑讲的内幕了，当然凡事有两种看法啊，咱们这边这么说法，那边还有一个说法。
但这是我个人看法。
疑惑你听见这个说法，你以为是真的，我跟你讲雷锋你不会生气的，是不是？你说这个人是个好人，再怎么讲他是个好人，我跟你传雷锋你会不会生气？你不会生气。诶，不是很奇怪啊。诶，耶稣比雷锋好多了，耶稣绝对不是某人要造势拉出来一个提高他声望的，不是不是不是。耶稣来，神的儿子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说这个人好不好？哦，好。哼，我跟你传耶稣传着传着你就要生气，是不是？你看这个被鬼附的人，他人会跑到耶稣面前，会俯伏在他面前，因为他心里面有极大的痛苦，显然。
嗯哼，对。
可是这个鬼的想法就不一样，鬼就对耶稣说，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也有这种双重情节，你会这么讨厌他，你会这么恨上帝，你不可能恨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听众朋友，请你想一想，你这样反对他就是在承认他，只是你对于这个承认啊，你心里面有另外一个势力非常不喜欢，那个势力真的是跟他没关的，因为神没有要来救那个势力，那个势力在圣经被称为鬼。我知道你不服气了，你认为我们从这句话里面大做文章。不不不不不，你仔细读刚才我们讲过的这段圣经，你就晓得这个鬼到底是什么。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啊，他 住在坟墓里。什么叫做住在坟墓里？坟墓是干什么的地方啊？白剑，
装死人的。
哎哎哎，
我的死人。
对，人还没死，怎么住在死人里面？这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上次讲的买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嗯、
这恐怕是有关系的。
死人指的是那些
对
好多不信主
的人。我以前也不信主，是不是？但是那个不信主，
这样讲可能是会得罪很多人。
不，我们确实都在魔鬼的势力底下。这个不信主这个特色呢，还不足以解释这段圣经到底什么意思。
嗯、
因为死人也好，坟墓也好啊，本来是别人的事情，对不对？你一个大活人活得好好的，然后被鬼附到一个地步呢，你住在坟墓里面，那个就是你住的地方，那个就是你到了底儿的地方，那是你的根基，那是你对万事万物看法的底线，那是你的基地，等于这么说好了。
原来有这么个意思。
可能有这么个意思。那什么叫做以死亡为根基的人呢？我跟你说啊，就是凡是相信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的人，就叫做住在坟墓里的人。不是你信不信神，而是在乎你相信人死如灯灭，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这样的人其实就叫做住在坟墓里面。因为你的眼界、你的一生，你一切的思想与判断是看到死亡为止，这个叫做住在坟墓里的人。那你说这是强说绝食，哎，我说不是，因为这还有特征的。凡是以这样的思想为他人生哲学的人，我跟你讲，他有个特色啊。第一，他力气大得很，人屡次要看守他，屡次用不管什么样的脚镣和铁链捆锁啊，他一定把你挣断，他一定变得过你，你没有一种道理能够套得牢他的。不管你怎么帮他，对他来说都是铁链，都是脚镣，他有足够的本事把你挣断了，把你弄碎了，你拿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第二，他变成一个非常孤僻的人，以至于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你别想帮他，就别想跟他谈这方面的事情。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人是没有灵魂的，你不要再跟我说了。这是第二个特色。第三呢，最后他住在旷野。你以为这样的人很得意，有这么大能力的人，你看在世界上应该是最快乐的人。不不不不不，凡是以死亡为根基，凡是眼睛只能看到死，你认为人死如灯灭的人呐、圣经说你会有一个结局，最后你就在这个坟墓里，在这个死人堆里和山中喊叫，昼夜里边喊叫，用石头砍他自己，你会非常非常的孤独，非常非常的空虚，非常非常的痛苦。
那蒙哥讲的这个死人的几个特征，我们都可以在实际生活中看到和体会到。
所以你说圣经这些话是废话吗？这个人真的跟我们没有关系吗？恐怕不见得吧。你以前信不信人死如灯灭？就是说人是没有灵魂的这件事情，你信不信这件事情？
我以前可以说可以说信吧，可以说信吧，这个很难讲，就是有也不是说太明确的，或者说，我更觉得还是我对觉得以前用空老夫子那就是传而不乱的那一种态，未知生
焉
知
死
那种态度，就不愿去考虑这些方面的问题。
可是现在我们碰见很多很多从中国来的同胞啊，这个在中国人里面还特别特别多。就是他根本就否定自己有灵魂。哎，请问你用什么凭据来否定自己有灵魂？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还是怎么样？你怎么会听得懂灵魂这么复杂的一个观念，并且加以否定？你到底在对谁说话？这一否定没关系。第一，圣经告诉我们，你要知道这个否定的思想是从鬼来的。第二，这个鬼啊会让你住不了房子，会让你把别人所有的帮助都看为铁链，看为脚镣。你会认为人家一天到晚拿一个宗教哲学思想来捆你，你要做一个最自由的人，你要让你自己来决定一切，其实你是让你自己肉身来决定一切，让鬼来决定一切。
对，
那你会有一个结果，鬼会把你催到旷野里面去，你的人生哲学就是哈哈一笑，哎，面对死亡无所惧怕，哎，这个是最傻的人，该怕的你不怕，呵呵，你还在那笑，呵呵，这些笑不能救你啊，不怕也不能救你，因为等你一死你就知道你的灵魂啊 赤身贫穷，瞎眼可怜。
嗯，
那个时候你才看见什么是真正的脚镣，真正的铁链，把你牵到阴间去，永不回头。
对，我们看了很多不信主人的行为方式，正是刚才蒙哥描述的这样，就是说活在世上呢，又觉得无所畏惧的样子，做事情是肆无忌惮，
对，
什么都敢做。
实际上他自己心里面又空虚又痛苦。
对，非常空虚和痛苦，不像我们基督徒都有非常的平安和喜乐，那是属天的喜乐。我觉得
那个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来，那也不是因为你相信人有灵魂，那是因为神真的拯救了你的灵魂。
对，
那这个事情你不用看雷锋啦，因为雷锋怎么活人家一直告诉你，可是雷锋怎么死没人告诉你，雷锋死了以后没人告诉你。我可以告诉你，他没有耶稣的话了，他再伟大的人民代表、人民领袖，谁也不能救他。你就看看美国的雷锋啊，对美国人来讲，很多人这个是他们的美国精神的代表人物，就是海明威。这个海明威到最后是很痛苦的，就拿着枪就把自己脑袋轰掉就算了。
他自杀了好几次
啊，你
可以想象自杀好几次了。
圣经形容这个人真的是形容的入木三分，但是你以为圣经在干什么？我们和听众朋友一再讲，圣经是不写小说的。他所写的事情实际上就是指着你指着我所写的。
嗯，
因为你要是相信人没有灵魂，你要是认为人死如灯灭，那这是圣经对你这一生已经发的预言。你到一个地步你会看见耶稣啊，都不知道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都不知道这是你的救主。可是耶稣还来不来找你？耶稣为什么，我们上次讲耶稣为什么吩咐门徒渡海，从那一些围着他的人来讲呢，是耶稣看有没有人要跟随他，因为该听的道都听了，该治的病都治了，还留在这里干什么？不是给你看热闹的。
嗯哼。
但是实际上耶稣心里面另有一个心意，他知道在海的那边啊，有一个人在极大的痛苦里面，没有人能制服他，没有人要理他，可是谁还要来救他？耶稣要来救他。那今天你听到世外桃源这个节目也是一样，你不要以为我们没事在这里瞎扯，我们讲些笑话让你笑啊，讲些不中听的话，你如果还愿意继续听下去的话，那我跟你讲，实际上耶稣来找你了。不给你听听收音机的节目，你也不去教会，是不是？你的朋友、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亲跟你传，你也不信，那怎么办呢？还有收音机电台，你今天听见了，这话是难听的不得了。你就是那个被鬼，
耶稣还在带到你面前。
哎，你就是被鬼附住在坟墓里，在神看起来你是根本不穿衣服，又脏又臭又可怕的一个人。可是别人都不要你啊，谁还来找你呢？他渡了海，经过风浪来找你。这是谁啊？主耶稣。你问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耶稣给你的答案是，那我们太相干了。你根本是照着我的样式造的，我是你的造物主，我是你的救主。
嗯，对，我不知道蒙哥讲了前面话，听众们有没有把收音机给关掉了？
不在乎你关不关掉啊，圣经的话在这里2000年了，根本没有人要把它打开。打开的时候也不知道这是指着我们自己讲的啊。
对，
听众朋友，如果今天这个话是对你讲的，如果你愿意在神面前承认说，哎呀，这个真的就是我。我以为自己聪明的不得了，没有人能够答我的问题，没有人能够说服我。你们通通都是铁链，通通都是脚镣，但是我今天明白了，原来我才是这个被鬼附的人，求你拯救我。那你就跟着我们的姐妹祷告好不好？你祷告你就会明白到底怎么一回事情。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把这段圣经通通讲完，我们也没有时间放多马所讲的故事，但是我想这件事情更重要。听众朋友啊，你相信了一辈子，人死如灯灭，现在你离死亡是越走越近了，到时候人死灯不灭，你怎么办？谁帮你？谁救你？是无神论的德国思想家能救你吗？不要这样糊涂，跟着我们的姐妹祷告，她说一句你说一句，耶稣今天必定拯救你。
亲爱的天父，我也曾经是一个住在坟墓里的人，我也曾经深信人是没有灵魂的，人死了就如灯灭一样。但是现在我想，这事 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这样盲目的随众迷信，不但愚昧，而且是拿自己的灵魂开玩笑。这些年我这样去相信，又有什么结果呢？这些人所倡导的思想不能救我，我的灵魂不会因为我否定就不存在。有一天我或是往阴间去，或是往你那儿去，今天我必须回头了。我听见圣经里的话，我愿意以你的话为可信靠的。天父啊，求你拯救我的灵魂，我愿意接受神儿子耶稣基督在十架上为我这个罪人死而复活。求你让我像圣经里那个人一样，穿上你所赐的洁白衣服，心里明白过来，做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谢谢天父，我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True.